回应教会的需要，训练合神使用的执事，带领教会承担侍奉，与牧者同工，建立健康成长、见证基督的中国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执事训练课程之基本信仰。
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在基督里向你们问安。在我的心中呢，我就是一直有一个负担，盼望中国的教会复兴，中国的教会兴旺，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做这个执事训练课程。那么今天呢，还是有我的好朋友罗文辉，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啊，我就是罗文辉啦，我也是电台的同工，也是卢文牧师的学生，要跟他学习学习。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同学。你好你好，
大家一起。
那么我们这个执事的基本信仰的训练呢，已经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来谈那个圣经的知识，对不对？
对啊，有十几个节目了已经。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跑到另外一个题目，就是执事基本信仰里头的基本信仰。
我有的人叫这些题目就叫做系统神学，系统神学。
哎呀，不要不要不要这么深，你吓怕了我啊！
哎，太深了。
其实我们是谈谈信仰，那么我们整个的执事基本信仰的范围呢，包括圣经的知识，这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们谈了很久。
对，
那么基本的信仰，这是今天我们谈谈聊聊的信仰的内容。那么还有那个教会的认识跟生命的侍奉，那我先告诉各位听众一个秘密，就是最后这个生命与侍奉啊，我只是提一提，但是未来呢，罗文辉会跟你详细的研讨的。
对，现在我要开始想了，设计我那个节目到底应该说是什么，
请你为罗文辉祷告。
对，
那个基本信仰的范围呢，刚才罗文辉说系统神学的，吓了我一跳。
那是神学院经常用的一个字眼，那听众朋友可能太深了，觉得
我们是聊聊信仰。我们主要为谈到人与罪、神的救赎、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圣灵、神的启示三位一体。
哦，有六个题目，这些好像是很深，但事实上呢，也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些很基本的一些知识。
对，我为呢特别注重我们听众朋友面对的问题，我们有什么那个认识的缺陷，以及透过罗文辉跟我，我们就把我们摆在中国教会的情况当中，中国的信徒的一份子，我们对这些信仰呢应当怎么样了解
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些好像是很深奥的一些知识呢，把它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深一点我也不认识。好了，现在我们来谈头一个问题，就是人与罪。
哎，我们基督教经常说，我们每一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哦，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认识啊。那到底圣经怎么说人和罪这个关系呢？
那人是神创造的，你同意吗？
当然是神创造所有人
。神最早创造人的时间呢，人呢本来就有神的形象。根本没有罪。也不晓得罪是什么，
非常完美。
但是人因为犯罪，哎呀，本来在伊甸园的，在那个乐园的，那神就把人因为有罪了赶出去。
哦，就是说本来没有犯罪的人就住在神所造的那个伊甸园里面，是非常完美的。后来犯了罪之后呢，就被赶出去了。
所以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那但是呢，人是有一样莫名其妙的事情，
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罪呢，也是神给我们的，神创造的，神给神。这个，假如你说呢，他不写一个条例， 叫我们不要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我根本不会犯罪嘛。
哎，我也真的听过有人这么说，就是说为什么神要造那棵什么分别善恶树上的那棵树，还有树上的果子。就好像说神故意设立一个陷阱让人掉进去似的。
哎，你说这样子公平不公平？
从人的角度去看呢，好像也对呀。为什么神故意要造那个陷阱呢？
但是神明明说那个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有东西可以吃
啊，其他的果子可以吃。
对，只是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那现在就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神不是没有东西给那个亚当夏娃吃。
对啊，多的是。
然后没有的时间呢，就是神限那个条例的不公平。那么但是神给他一个命令，那现在你看呢，就是人违反神的命令，人违命而偷吃了禁果，这是神不许吃的果子，所以呢他就犯了罪了。
哦，意思就是说神把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或者是那个分别善恶的树这个果子放在那个园子里面呢，其实是把神的心意告诉人，让人可以做一个选择啊，到底人应该遵从神的命令呢，还是违反他的命令呢？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
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应当想一想呢，人犯罪常常就是举出一些理由，犯罪的原因，犯罪的责任不是我的，
对，推卸责任，这是人的一个劣根性啊，惰性是就是这样，不想承认自己的错。
其实我们应当好好的谦卑想一想啊，在这个犯罪的事情当中，我应当负什么责任？
对啊，有的基督徒甚至说犯的罪就是魔鬼的搅扰啊，让我犯罪啊，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神故意的戏弄我啊，这样说。
哎，人呢还有两种不同的罪，一种叫做原罪，一种叫做本罪。
原就是原来如此如此此那个原，原本那个原。
对。
本罪，一个是本罪，
就是亚当犯了罪。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就变就是有了本罪的人，无论你怎么样子，那一出生你就有了这个本罪。那这个本罪呢，不容易解释，因为一般人说不公平嘛。
对呀、啊，
哎呀，我的这个根本与我无关了。亚当犯了罪，亚当自己吃苦，
好像是牵连我在内。
对呀、啊，对呀、啊。那所以呢，基督教的神学里头呢，谈那个原罪的事情也不算多。但是呢，基本上面呢，你跟我都应当相信这个人是从亚当犯了罪，罪的近日的世界当中，你跟我都有罪。
就是说，只要我们是人，我们都有这个原罪了。
这个是我们用信心接受的，接受了这个信仰，就接受了这个原罪。
对，
但是呢，你罗恩飞呢，绝对不可以说你没有犯罪哦。
当然了，
因为你有本罪嘛，就是你本人犯的罪的嘛。那听众朋友，你现在先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罪？你有没有曾经犯罪？你不要跟人比较，你不要推卸责任。其实我们都有我们的罪，那唯有我们的主是无罪的。
对。哎，
怎么样解释？因为我们的主也是有那个完全的人性，他道成肉身的时间也是人，为什么说他无罪？
他不错，他在世上活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人，但是呢，他从来没有犯过罪。
这个是没有本罪而已嘛，
他没有本罪，对，对，所以呢，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也用信心去接受我们的主呢，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没有本罪的，
而且呢，他是从那个童贞女玛利亚而诞生的，就是表示呢，他跟那个人经过那个
男女结合，
对，而产生而来的儿女而来的。罪的那个后遗症呢 那个原罪的后遗症呢，他都没有了。
对，
他是超自然而生的，从圣灵感 感应而生的。
嗯，对对对对，那我们人呢都是男女结合而生的，所以都有这个原罪了。而且呢在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也犯本罪啊。
对，
但是耶稣呢他的出生就是超自然的，他是童贞女从圣灵那里感孕而生的，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原罪也没有本罪，因为他在生活的时候也没有犯过罪，
所以呢这个没有罪的耶稣才够资格为我们的罪代死。
那当然呢，如果他也是犯罪的话，他自己也救不了，怎么会救我们呢？
另外一个题目了不，就是我们这些犯罪的人，那些堕落的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努力是向美向善哪里推进。
嗯，
但是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呢就有很多的情欲败坏。
嗯，
所以常常活在那个冲突当中。
对，
所以人知道呢应当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
嗯，
人不愿意去犯罪，但是偏偏去做了我们不喜欢的罪。
那对啊，我听说一些古人也说嘛，说圣贤也有错嘛，就是说虽然我是圣人贤人呢、但是我也会犯错，就等于说已经承认了人有一种软弱不能控制自己，偶尔就会犯错。
罗文飞，其实这些人呢说圣贤都会错，我更会错。
对啊，
我错了你不必怪责我。
对对对，
那么其实呢我们的佩服得不得了的保罗啊，
嗯，
他也曾经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啊。
对啊，他不断的在挣扎，他说我想做善事的时候做不出来，但是我不想做的恶呢反而做了出来，就好像里面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律要控制着他。
其实我们都不必骄傲，因为有罪呢不是太可怕的问题，因为王树是世界上所有人都有罪。
嗯，
的问题是我们有了罪神怎么样子救我们。
对，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谈谈就是天父的拣选跟人的回应
啊，这是很深的一个题目啊。
到底是神拣选你罗文辉，还是你罗文辉自动说要信耶稣？
我认为我开头的时候呢就刚信主不久的那一两年呢，我就觉得是我拣选了神，是我找到耶稣，我信耶稣，是我主动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不对啊，好像是神拣选了我，好像是神是主动的，我现在好像有时候也搞不清楚。
你现在是两样都信啊？
好像有时候觉得是自己主动，有时候又是神主动似的。
你越来越迷糊哦。
不如你来解释一下。
我从前也差不多这样子的经验。我从前信了主了一两年以后呢，哎呀，就说是神救我，一切都决定的了。所以一次的救永远的救，我也是非常坚决的信这个东西。但是后来呢多看圣经，多了解神的信义呢，也发现呢希伯来书呢也谈到呢有些人呢正是随流逝去的。也看见呢，哎呀，在这个信仰当中呢我们不能单单说神的哦，也要谈谈人的哦。
这两个观念我觉得好像是有冲突。我想听众朋友当中呢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他们都会相信神是那位无上至高的神，他当然就是采取主动的神了。那怎么人能够自己做主动呢？我想大部分的听众会觉得是神拣选的，不是人拣选的，人没有责任的。
其实呢罗文辉，我跟你现在的辩论呢，基督教已经辩论了几百年，
可能不止啊。
可能不，你连到那个把那个信仰连到那个最早的教父的时期，这个奥古斯丁呢都不止几百年了。
就是嘛，
但是呢这两派的不同的信仰的争论呢 这主要还是几百年多，那后来不是奥古斯丁自己提出来，那是奥古斯丁的那一派别的后人呢，就是有这个跟那个不是这样子信仰的人呢有很大的辩论。
哦，就是有系统的辩论才是几百年，没有系统的可能超过一千多年。
我们先谈谈奥古斯丁啊的见解，就是在神学里头呢说这个是加尔文。派的信仰，这派的信仰呢强调神的预定。实质上呢就是说呢，神在永古以前对人的救赎早有定旨，确定了啊。这个救赎呢不是看人的行为而定，乃是单靠神的恩典。
对，
可是呢过人的得救呢需要有信心的恩赐以领受神已经完成的救恩。从圣经里头看呢，那个加尔文派的是我们得救呢是本福恩，也应作信
啊，这是以弗所书的信息啦。
对啊，但是这是从神来的。
对啊，
神预定了我们的本福恩也应作信，连这个信呢也是神
给的，
为你预备的。
对啊，
所以呢这个是加尔文派的信仰。你是不是加尔文派的信仰？
哎呦，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信仰分成哪一个派别，我只是
罗文飞派
不能这么说，我还没成派，但是我只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
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相信去跟从。
但是那个加尔文派呀，
那
个奥古斯丁的信仰啊，合圣经啊，
对呀，
对不对？合圣经啊。那么因为那个加尔文派呀，他们强调那个神的拣选、神的预定，强调到一个非常那个深的地步呢，就在荷兰有另外一个神学家呢，就觉得呢，有一点不快乐、不舒服，所以弄出另外一个见解呢来这个辩论。那个神学家就是亚米纽斯。
亚米纽斯
啊，所以我们说是亚米纽斯派，是因为他提倡的这个神学的见解。那这个派别呢就认为神所预定的人士，他预知的属性当中能认明的那些为接受基督并不断去侍奉他的人，这个他同意有一点的预定啊，他也预知有些人呢为接受基督，但是这些人呢还要不断的去侍奉他。
哦，这个亚米纽斯派的见解好像是突出了一点，或者是加了一点，就是说那些虽然被预定的人呢，他们需要不断的侍奉神。那么好像奥古斯丁或者是加尔文派的人就好像没有提到这一点。或是没那么强调。
那这点的强调呢，每一个人的在神的面前同样有责任听从神在福音里头的恩召。因这个缘故呢，就把神的救恩的范围呢局限在人的接受与否。
哦，那个最
对自由意志，这是讲那个自由意志。
对，那个最大的分别就是亚米纽斯派他突出了人的接受那个主动权，接受与否这个主动权是人的决定。
对，那你看呢，那个奥古斯丁主张的呢就是神的拣选、神的预定，连信心都是神预备的。那么亚米纽斯呢就是承认这个预定，承认这个恩召。
对，
但是呢就说呢人的接受与否跟人不断的侍奉他呢也有那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人对神的那个呼召的回应了
啊，对
了，
对
了，
那么从我们这些老百姓，我就不是一个怎么样念神学的人，就是看看圣经。你呢？可能神学的
哪里
基础比我好很多。
我也是看。
最主要的辩论呢，就是神的拣选跟人的自由意志。 罗文辉，是不是两个派别都有圣经的根据？
啊，对呀，我觉得两个也对啊。而且呢，从我自己实际的经验里面呢，我也发现，除了神的恩典、神的呼召之外呢，人的这个回应的确是非常重要。
嗯，
因为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都在不断的做一些选择、做决定嘛。那这就是突出了
等一等、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你赞成神的拣选、赞成神的预定吗？
我当然赞成，
赞成了，甚至是明显的不得了，
对
吗？但是你现在又赞成自由意志哦，又赞成人有信心哦，是不是？
嗯，对呀、
啊，你矛盾，
好像有矛盾，但是从实际的经验里面呢，又没有矛盾呢。因为人虽然知道神预知我们或者是他预先拣选了某些人，但是我们只是人嘛，我们都是局限在一个范围里面，我们不能够看透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知道神这么拣选了我们，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没有自己的决定，没有自己的那个选择嘛。
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罗文辉有一个外号叫做神童，我觉得他是很聪明很能干的人。就是我们这些聪明的人呢，是希望把我们的思想啊摆在一个系统里头，是不是？
对。
那现在呢，罗文辉跟卢文谈到的呢，就是神的拣选跟人的自由意志呢有一个表面的矛盾。
对，
我这个名词是不是有一点麻烦？
就是表面是矛盾，
是
真的
矛盾，表面矛盾，但是是不是真的矛盾呢？
嗯，
其实因为我们所知的有限，
对对对对，
我们的理性也不能够解释那个奥秘，
对，
所以呢，其实神的拣选跟人的自由意志是同时存在的。
对对对，就好像刚才卢牧师你提到那个奥古斯丁或者是加尔文派，你用了一个派字
啊，
然后的那个亚米纽斯派也是一个派别，就等于说他们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神学派别而已。
对对对。
那么这些派别本身呢，就有他们的限制，有他们的系统嘛。如果你把所有圣经的真理纳入这个派别里面，就等于把它局限了，把那个范围规范了。但事实上呢，圣经的启示就是神的心意，我们不应该把神的心意呢局限在一个固有的系统里面，
用人的有限去决定了神的无限。
哎，这是我们的问题了
啊。那这样子的罗文辉啊，我们现在对听众坦白好不好？
嗯，好。
就是你到底是不是奥古斯丁派？就是加尔文派。
我暂时不敢承认我是属于哪一个派别，因为我怕太限制了。
你也不是亚米纽斯派，
就是我不想把神的真理呢限制在一个系统里面。
其实呢，听众朋友，我坦白告诉你，我跟罗文辉一样，就是也不是加尔文派，也不是亚米纽斯派，其实我们两派都信。因为我们信那个圣经，
主要是真理，我们就相信，
哎，
对不对？
我这个人呢，我坦白告诉你
啊，
我是念圣经不多，念神学不多。我从前念一科科目呢，叫做系统神学。
系统神学
那个系统怎么样写？
系统
啊，就什么意思？
系统就是一个规范的意思了。
对对对对
啊！
我念到我头痛了，因为我这个人呢，已经。从小就喜欢思想，
嗯，
但是我发现那个神学家呢，一定要把很多的信仰的问题呢放在他的系统当中，
系统当中，对，
哇，我都头痛了。
对，
其实我常常也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到底我谈信仰的时间呢，是谈某一个神学家的信仰呢，还是谈那个圣经的信仰呢？
哎，对对对对，这是很大的一个分别。因为我觉得这个系统或者是系统神学，如果是拿它来帮助我们去思想，或者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信仰的话，我觉得是好的。但如果这个系统神学是限制了我们的信仰呢，我觉得就出问题了。
但是我发现呢，很多的系统神学家呢，信了我的系统就不要你的系统，
哎，
或者是跟我放不进我的系统的地方呢，我就不要，
就等于把神的真理的狭窄了，限制了。
所以后来呢，我不晓得从哪里呢发现呢，哎呀，你这样子谈那个系统神学，倒不如不要那个系统。
不要系统，
哎呀，我快乐得不得了。
但是卢牧师，你是不是鼓励我们听众朋友不要念神学啊？
不是，那个电台有什么良友圣经学院嘛？
对。
但是良友圣经学院是哪一个系统的神学？
什么系统都有。
没有，啊，等于是没有系统。
没有系统。
其实呢，良友圣经学院呢，或者是罗文菲卢文的信仰呢，我们一般叫做教义神学。
嗯。
就是现在呢，我们谈的是圣经的道理，谈的是教义，而不把我们放进任何一个系统当中。
嗯，我们可以说这个良友圣经学院那个系统呢，应该叫包罗万有的系统。是不是？
等一等哦，不是什么东西都信，
啊，
不是这个意思哦，
是圣经的真理里面包罗万有的。
嗯嗯，所以我们鼓励听众朋友呢，你要努力查考圣经，
嗯，
按照圣经的本意来解释，
嗯，
按向下文，按圣经主要的教义，
嗯，
那么这样子呢，你不会离谱啊，
对，不会胡思乱想的去解经啊
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今天罗文菲跟我的讨论呢，我觉得那个人与罪啊，其实呢是我们世界上的人呢最重要的问题，
对，
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要靠主的恩典，我们都要靠信心去接受那个救主。
嗯，
但是呢，在那个神的拣选跟人的回应里头呢，罗文菲，你帮我做一个结论：神的拣选与人的回应到底是一个是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冲突，或者是怎么样结论？
其实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神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也是创造人的神。那么神当然可以预知我们的未来，也预知我们的得救或者是不得救。但是呢，同样的，当一个人听到了神的呼召之后呢，人也有人自己的责任，就是去回应神的呼召，就回应神对我们的恩典。那如果这个人呢，他明明是听到了神的呼召，但是没有回应或者是拒绝的话呢，那这个人不得救是这个人的责任啊，也并不是神预知他灭亡。
神预定了个救法，
嗯，
神预定了你只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头得蒙救赎，
对，
神也预定了你不信耶稣都不能够得救，
对啊。
但是这个决定一刻说，哎呀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接受你，
嗯，
是不是人的回应？
对啊，就好像那个彼得他差点要掉到水里面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喊说，主啊救我，就那么简单的一句，耶稣就救他了
啊。他这样子简单的表达的就是表示他跟神的关系，
嗯，
他是一个罪人，他现在没有希望了，主啊救我。其实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发现我们有罪了，我们不能够救我们自己脱离罪我，
嗯，
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那我们是进入了神的拣选当中，
对，
但是同时我们也用我们的自由意志表明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
对啊，所以说神的恩典永远是离我们不远的，就在我们附近，就在我们身旁。问题就是我们人的回应怎么样呢？我们是拒绝还是接受呢？
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蒙神的恩已经做了基督徒，你对于那个基本的信仰呢应当有一个很好的认识，
嗯，
以及你明了神的信义跟神跟你的关系，能够好好的侍奉他，是吗？
对，